JustPod 节目开头和大家说一下，犯罪的世界史系列的下半季终于上线了，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等多个播客平台都能找到。之前我和这个系列的主播，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陆大鹏，和他聊过魏玛时期的犯罪案件，还提到过德剧《巴比伦柏林》里面的这些原型人物和事件。那么其实在犯罪的世界史下半季里面，大鹏对于当时那集里提到的这些案子进行了更深度更具体的剖析和还原，包括在魏玛德国时代的这些德国左右翼之间的暴力斗争啊，他们和纳粹的关系，以及之后甚至和东德史塔西之间的关联，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除了大鹏最熟悉的德国罪案故事以外，夏季我们其实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的全球罪案以小见大，在每个案件背后都是近百年来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命运的大时代的变换。犯罪的世界史隆重推荐给各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郑师亮。之前在节目里面我经常叫他亮师啊，这个是我们之间玩笑的一个称呼，结果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误以为我是把郑师亮的名字师亮念反了，念成亮师啊，所以就为了避免大家困扰啊，以后还是我就直接叫你郑师亮吧。
啊，都好都好，哎呀，我们俩嘛叫什么都可以。
对
啊，感谢各位啊，这个今天来到这边也是非常开心能够跟陈老板聊一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啊，也就是这几周非常受关注的一部电影《周处除三害》。其实说老实话，我本来没打算做这个话题，但因为我看了这个电影以后啊，就突然发现它的这个电影故事背景跟很多我们一直想聊的话题都有关系。可能很多听众都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总的来说对吧，一部犯罪爽片，但我想也有很多听众可能看过一些影评文章，知道了里面的这几位罪犯和罪案故事其实都有它历史上的这个原型。尤其是这个主角陈桂林，他的原型是80年代台湾竹联帮的知名杀手刘焕荣。之前我和郑师亮一起做那个蓝衣社系列，其实本来就一直计划顺着时间线对吧，继续做中统、军统乃至1949年以后台湾情报系统的历史一直聊下去。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线，我们一定会聊到这个到80年代中叶对吧，蒋经国时代末期间接断送了蒋家王朝的这个江南大案，也就是作家刘一良在美国被杀的这个事件，其中涉及到的这个一系列竹联帮分子，其中就有一个董桂森。董桂森其实就是在历史上把刘焕荣吸收进竹联帮的关键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刘焕荣算是他的一个小弟。所以你看，聊台湾情治历史绕不开聊台湾黑道的故事，而我们看到的这部电影《周处除三害》，这个主角陈桂林他的原型正是江南案里面这个罪犯的小弟。这些原型人物和他们所处的这个台湾解严时代的这些社会事件值得我们专门来聊一期。
其实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非常的激动啊，我就跟陈老板发了一个微信，我说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点和细节，我们说不定可以聊一下。然后陈老板二话不说就给我丢了一个他的微博截图啊，我看到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太可怕了我说我们俩看这个电影的关注点几乎完全一致，而且里面有很多细节，我相信也是我和陈老板对这种国民党的政党政治，对台湾的黑帮和邪教，或者说民间信仰吧，和帮派政治吧，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观众才会注意到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可以跟大家来扒一扒这些细节和聊一下它背后的故事，当然不是说那种讲野史的方式啊，我们还是会仰仗于很多严肃的学术研究和一些比较可靠的相关的媒体的报道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给大家做一个复盘和追溯吧。
对，这方面要特别感谢就是台湾的90年代以后这个媒体业的发达，导致大量的这些大哥们对吧上电视
出书啊。
对，我昨天我还看了一个 YouTuber 他做的账号里面还在聊这些话题，而且请的都是当年的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对吧现身说法，虽然现在这些人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些资料来源还是非常详细的。
那我觉得我们首先可以从第一个点开始说起啊，我不知道陈老板你开始看到这个影片开头那场戏，就是那个陈桂林吃盒饭然后自报家门的戏，你是什么感想？我当时看到之后我整个人都笑出来了，我觉得导演的这个用意或者说恶趣味也好，在这一块就实在是太明显了，我觉得都不能说是暗示或者影射，就是明示。就陈桂林这个名字啊，我觉得他就是直接在象征着眷村子弟，就直接把陈桂林的这个黑帮的身份和眷村镇的关联就点出来了哈。
对，后来不是那个另一个前导演不是发起一个诉讼嘛，就说这部剧的剧本可能涉嫌一些抄袭的问题，
嗯，
然后再说他原始的剧本当中预设的这个男主的名字叫陈广州，
对，
其实是一个路子，
对，都是一个路子。那这边就涉及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头可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台湾的所谓的外省人和黑帮政治的一个关系。其实在1949年之前呢，台湾还不存在眷村这个说法。那么之所以有眷村这个说法呢，跟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我给大家报一个数字啊，从抗战结束到1956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呢，差不多是120万人。那么其中大部分是军人，当然这个军人也包括军人的家属了啊，和一些相关的军队里面的这个行政人员，也不单单全部都是上战场作战的人员。那么这个军级的人员是占到6到7成，那包括这个60万左右的一个军队，包括国民党当局的一些党团的官员、公务员和军人的亲属。那这个眷村呢是遍布台湾整个地区的，但是台北是最多的啊，所以我们待会儿后面也会聊到台湾的黑帮有北派和南派之分。
嗯，
那么仅仅只是在台北呢，这个军方正式新建的那种比较大的那种军眷区呢就25个。那接下来重点就来了，这个就跟陈桂林的名字有关。这些军眷区它所坐落的地方呢，那些街道都是用大陆的地名来命名的，然后这个眷村的名字呢也带有非常浓重的这个大陆的政治的色彩和地域的色彩。我跟大家随便举几个名字啊，有叫那个自强的，这个眷村的名字，有叫成功的，然后有叫兰州的，有叫酒泉的。大家听听看啊，这个名字是不是就直接跟陈桂林的这种命名的方式非常有关。我们可以不妨下这样一个断语啊，就是眷村的这个命名也好，包括眷村的子弟命名也好，其实就体现出一种国民党对于大陆的你说是向往也好，或者惆怅也好，就是欲返故乡而不得的这样一种感觉。而眷村子弟的这种命名的方式，其实我们可以关联到大陆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啊，就是你们身边的50、60年代出生的那些亲人，他们名字往往也带有一些比如说魏红啊、建国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色彩，它其实跟眷村子弟的这个命名的逻辑还是有高度的相似性的。
嗯，可以还说一个，就是在这部电影开场，对吧？他其实因为他那个导演黄金甫是一个香港导演，他其实一上来就用了两个香港电影的梗啊，一个是他自己拍的《江湖》里面那个刘德华和张学友演的一部黑帮电影，然后刘德华演的那个大哥叫舅哥，全名叫洪仁舅，就是一开场躺在棺材里面已经被干掉了那位大哥。然后另一个之后不是有那个金毛吗，那个小弟在跟陈桂林吹水，说桂林仔为什么要去杀舅哥，是因为桂林仔的老大任英九在舅哥的这个厂子里面赌博赢了800万。任英九是来自于另一部香港电影，就江湖告急，是梁家辉主演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他上来玩这种梗的话，他的那种港片气质还是非常足的。
对，我觉得这个港片气质呢，当然从电影的技术角度或者说从电影的发展角度来看，我觉得很正常。其实我们从这个导演黄金甫的安排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香港的黑帮文化和台湾的黑帮文化之间的一种你可以说是影响或者说交流吧，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聊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聊陈桂林的名字呢，聊完之后我们要往前推，因为当我们聊到这个眷村的这个外省人子弟，聊到国民党的政权撤退到台湾啊，建立了眷村啊，聊到了眷村逐渐发展成黑社会，那我们还要再往前推一下，聊一下这个台湾黑帮的一个发展的前史，就是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前，那台湾的黑帮或者说地方的帮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明白它80、90年代以来的这个所谓的乱象也好，或者这样的一些新的发展也好，它到底源头在哪。我觉得我们还是直接从晚清开始聊起吧。
嗯，
我跟陈老板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关注这种民间的这种宗族啊，他组织的一些械斗。
嗯，
啊，早在晚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那个时候广东、福建就流行这种大规模的械斗。
对，
因为械斗的这个成因很简单，就是利益冲突，就是争夺土地或者说水源。
对，咸丰同治年间，对吧？广东的土客大械斗，有的人是用战争来形容它。
啊，我觉得是一种低烈度的战争。其实整个的组织化的程度来看，或者包括这种战术的这种角度来看，我觉得也不亚于一场战争。
嗯，
其实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像那个很多福建移居到台湾的，比如像漳州人和泉州人，他就会在台湾本岛上为了争夺农田的水源或者说抵抗土匪啊，来组织人手来结成一个盟约，然后来进行自我的保护。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地区它是没有一个政府来进行管理的，所以那个各个组织比如说各个村庄，他遇到纷争啊，遇到冲突都是自行解决。
对，
那一旦这个大家双方情绪上头，协调不成，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械斗。
而且传统历史上即使是外来的这个政府，它的统治核心区域就是台南的一小部分，
是
对于比如说整个北方或者山区来说几乎是没有这种控制的。 无论说你是去发展的这种闽南人对吧，还是说当地的一些人，你面临的这种环境其实还蛮残酷的。
对，因为你基本上可以理解成就是在一个没有什么政府来管理，然后也没有什么相应的其他的社会资源可以依靠，就只能靠自己的一个状态下，你怎么样生存和发展。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通过血缘的关系或者通过这种义气，我们待会儿后面会讲到关公崇拜为什么流行，也是跟黑帮讲究江湖义气是有关系的，通过这样一些东西形成一种纽带把大家联系起来。当时最出名的一个械斗不是有很多这个漳州人和泉州人移居到台湾嘛？
嗯，
他们从1751年到1865年差不多是100年左右的时间，爆发了大小数十起的叫漳泉械斗。大家可以想象嘛，你们读这个世界史知道有英法战争啊，但是在台湾本岛也有漳泉械斗，
就差不多就是乾隆嘉庆时代。
对，就一直在斗，双方斗。那在这个不断的互斗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组织的严密化的程度、精细化的程度，包括他们内部的各种各样的，你说是规章啊、条约啊，这种内部的组织文化也就慢慢的兴起了。这个其实就是黑帮的雏形。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讲台湾地区比较特殊呢？它的特殊在于说它中间经历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日本的这种占领的时期，就是所谓的日据时期。日据时期呢，其实我觉得对台湾的这种黑帮政治的发展或者说帮派的发展，它是有正面的和负面的双重影响的。那么这个正面的影响呢，其实就是日本的这个政权啊，他来到台湾之后他会采取高压统治，因为他会把这种本土的黑帮当作是威胁他们政权生存的这样一种力量啊，要用武力去严厉的打击和管控。所以这样一来呢，械斗的文化是消失了，可是相应的这种日式的黑道就兴起了。
对，
因为这种日本的黑道，它的你说它的组织化的程度也好，它内部的文化也好，相对于台湾的本岛来说可能是更加先进的或者更加具有这方面的吸引力的，包括也得到了日本的官方的默许甚至是扶持。所以这种啊日式的黑道就兴起，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日式的黑道一旦兴起之后，直到今天台湾的本土的黑道和日本的黑道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台湾的黑道受到了打击，受到了官方的这种镇压之后就会逃到日本，像日本的新宿就是一个台湾黑帮的一个大本营。
嗯，
当然这个是后话了。那么这个日式黑道兴起之后呢，就跟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非常相关，就是所谓的角头黑帮。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日据时代其实还带来了一个台式的黑道传统。
对，
这种传统是一个什么，就是民间对于这些黑道人物它有一种多重复杂的情感因素。就往往我们去看90年代以来的这些媒体甚至是一些民间的这些流传的段子，会发现好像黑道这些人物包括像这些枪击要犯对吧，很多时候民众会给他们进行一层浪漫化的这样的一个想象。这个我认为是有一个台湾传统的，就是在日据时代，我们知道那个1894年对吧，甲午战争之后到1895年，其实日本人是对台湾这个本岛进行过征伐的。这个日本叫所谓的乙未征台战役，那乙未年嘛，就跟在甲午年后面。而且征台战役之间跟台湾的这个地方军队，尤其是一些民众自己组织的抵抗军队，是爆发过非常激烈的战斗的，就双方大概死伤了是上万人。比如说在台中这个云林县所谓的台西乡这个地区，就出现了大量的一些民间的其实带有角头性质，刚刚郑老师说的他们可能过去是一些出自宗族或者说抵御海盗结成的这样的一些武装团体对吧，他们在这样的一些台中地方他去跟日军进行战斗。那么虽然他们带有黑道背景，但是在民间一再的演绎传播开来之后，大家会把他们身上披上一层侠义的色彩。我觉得这是后来台湾黑道很重要的一层底色。包括到70年代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影视化导演，因为台湾的影视工业差不多它的一个腾飞也在那个年代，会把这些早期的一些民间传说对吧提炼成影视歌曲。著名的就是所谓的台西风云，这83年的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影视剧。然后还有包括像什么西罗七坎的这样的一些传说，七坎这个地方其实它就是七个洼地嘛，所谓西罗七坎也就是在台西乡的有一群这样的人天天练武。包括在这个乙未征台战役之中，在彰化的八卦山跟日军对峙然后死伤惨重，所以这样的一些民间传说一直传承下来。另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侠盗的传说就是那个廖天丁。
对，
最近好像 Steam 上有一个游戏啊，是以廖天丁为主题的，就是我还去玩了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廖天丁这个人其实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台湾版本的燕子李三或者大刀王五，他本人在真实历史当中扮演的角色可能就仅仅是一个盗贼对吧，或者是一个确实具有传奇色彩盗贼而已。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日据时代非常难对付的盗贼，他有大量的一些比如说对抗日本人的事迹，添油加醋的也好，以及他对于台湾的这几个清末以来发展起来的大的家族对吧，他去 洗劫他们，去敲诈他们，比如说像板桥林家，像鹿港孤家，最著名的故事传说就是廖天丁去恐吓辜显荣嘛。
嗯，
所以廖天丁后来被处死以后，在台湾的民间也是不断的进行衍生创作，后来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戏曲小说、民间传奇，把他形象放大啊，甚至我看到有一些台湾的地方会把廖天丁当成一个神祇来祭拜。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比如说哪个地方会把大刀王五或者燕子李三，对吧，当成这样的一个星神来祭拜，但是台湾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台湾的整个流行文化当中，对于黑道，对于这些所谓的灰色地带的人群，它是保留了一份偏温情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的。这个也可能是后来的比如说八九十年代以后，舆论上对于他们的一些描述包括形象的传播，就是跟其他地区有很不一样的一个原因。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据时期对台湾黑帮留下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让他们以地域为界，就占据地盘，然后聚众，就成为了地方的角头，那么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典型的台湾的社区型的帮派或者角头型的帮派。
对，
那阮经天除开拍这一部《周楚除三害》之外呢，他十多年前还拍了另外一部黑帮青春片啊，叫那个《猛侠》。
嗯 ，Manga。
对。然后呢，他在这里面所演的这个角色，或者他在这里面所体现的这个剧情冲突呢，就是这种台湾本土的这个角头帮派和这种外省人的黑帮之间的冲突。
钮承泽演的叫什么灰狼哥，原型可能是竹联帮或者四海帮的某一个堂口，开始入侵Manga。
而猛侠是当时台北最繁华的地区，
就是今天台北的那个万华区啊。
对，就是万华区，对吧？那个闹市区非常繁华啊。
对。
然后他们有一个十二生肖帮，大家听这个名字就很中二啊。就是这种台湾本土的这个角头帮派的一个典型。
嗯，既然提到《猛甲》这部电影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多说一句，其实那个故事的原型也是1980年代真实发生过的这个历史事件。当时是台北万华区的知名黑帮方明馆，他当时发生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内讧，两个黑帮分子，一个叫梁国凯，一个叫王邦驹，他们两个算是小弟吧，枪杀了方明馆的两位大哥，在当时的台湾黑道上造成了很恶劣的一个影响。其实这就是在猛甲那部电影里面文谦和和尚杀掉 Masa 和 Geta 两个大佬的这个故事的原型。当然这个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去专门的讲啊，我们现在还是回到40年代末国府迁台以后早期台湾黑帮的这个发展历史上。
对，那么国民党迁台以后呢，一个最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一直以来所提防的就是本土势力的兴起。
嗯
啊，为什么提防呢？就来到一个几乎所有去聊台湾的社会发展
228事件，
对，不管是聊社会政治发展还是甚至是文艺作品的发展都会提到的这个点。
对，
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党政权和台湾的这种本岛的这个势力的关系。就是自从这个事件之后，外省人和本土的这个本省的这个对立是非常的严重的，而且这种矛盾是直接延展到了年轻一代身上啊，就是我们一开头提到的眷村子弟，他们作为外省人的这个代表就受到各种各样的排挤和排斥。
嗯
啊，那这种排挤和排斥就让他们不得不产生一种心态，就是你们要欺负我们，那我们也要结成帮会奋起反抗。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很多这种外省级的帮派组织。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重点，不管是这个竹联帮也好，还是四海帮也好啊，都是这种在本省和外省的矛盾和冲突当中所形成的影响深远的黑帮组织。
对，就刚郑世亮说到的，其实传统的台湾的这些帮会，或者说不能叫帮会吧，因为台湾传统是所谓的叫什么，就是本省不称帮，对吧，外省不称派。
对，
就台湾传统的这些地方角头其实是没有一个什么帮的概念的，
非常松散。
对，我们可能也经历过的那种，可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地方，对吧，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一些县城里面也会出现一些大哥级的人物，但是他们也没有中二到说我有个什么帮，我是个帮主，可能就是，对吧，我自己很有能量，然后我有个左右手，那这个左右手替我去管理一些事情，然后我手下有一群小弟，几乎都是如此。所以从一个这样的层面上来讲的话，这些角头都是一些单点化的，对吧，原子化的大哥们。但是当他们去面对一些有军工教背景的新型的一些企业化管理、组织化管理的这些新的一些现代黑帮的时候，尤其是这些黑帮可能是继承了一部分过去比如说在旧上海青帮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形式，以及可能这些军工教子弟从军队里面去习得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组织形式，对吧，我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共主，下面分设不同的堂口，每个堂口都能够去招一二百个人，这样的力量是很大的，它就不是这种单个的角头型的帮会或者角头型的这些大哥的力量所能够企及的了。所以这也就变成了所谓台湾黑社会研究当中的一个分野嘛，就是所谓的组织型黑道和这种角头型的黑道。
对，那么这个组织型的黑道和角头型的黑道呢，我这边可以稍微给大家展开介绍一下。 那么1995年的时候啊，台湾有一个内政部的警政署啊，当然是打引号的，他们编了一个叫警政工作概况，那说白了就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对黑帮的这样一个统计。那么他们根据这个调查和统计呢，台湾地区的这个黑道流氓帮派啊，它是可以分成这个组织型、组合型和角头型。
嗯，
那么这当中组织型的帮派呢，这种组织化的程度、集中化的程度是最高的，那主要就集中在台北。
对，
像竹联帮、四海帮啊，包括天道盟。天道盟其实是受前两个帮派的影响，到八十年代之后，本地的角头联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本土的帮派。那么这里面呢，其实这个竹联帮是最大的，堂口是最多的。
嗯，
然后呢，这个四海帮呢也有它的特色。四海帮其实它的成立颇有些知识分子的气质。
四海帮对它的这个成员其实是比较上层路线的，而且它是应该是台湾第一个真正的做到企业号管理。那么竹联帮相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后起之秀。
对，这是一个对台湾的这个黑帮组织的这个分类。那么这是从他们的组织形态上来分，然后他们还从地域上来分，那就更加有意思了。有所谓的纵贯线，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不是一个演唱组合，这是一个对黑道的分类。
就是因为台湾本身不大嘛，那么台湾整个的岛部的西边，对吧，它有高速公路，有这种铁路沟通南北，这就可以笼统的称为纵贯线，
从南到北嘛，从屏东到基隆嘛，这一带。
对，
对，这是纵贯线。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叫海口线，就是所谓的海线。
海线
它是从台中的这个沙鹿啊、清水啊、大渡在这一带活动的这个黑社会的势力。
对，
还有一个叫中央线，就所谓的山线，就是活跃在台中，像什么丰原啊、东势啊、草屯啊这些地方的黑社会帮派。
而且其实从媒体报道的角度上来说，海线这个概念应该还是比较后面才起来的。今天可能大家在讨论到台中的一些大佬，比如说沙鹿地区的像严钦彪，对吧，这样的一些大佬的时候喜欢说他海线大佬，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八十年代的很多报道啊，几乎不提这两个词，基本上都是以纵贯线大佬来称呼这些非台北地区的中部很有能量的人，像什么严钦彪也好，林钦彪也好，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北港黑松这样的一些人物。而且据我自己观察，其实台湾媒体用这个词的时候，它其实中间有一些混淆的地方。一般啊，我看到的很多的一些大哥的过去的回忆录就会说，通常如果他们在提到某个人是纵贯线大哥的时候，通常指的是这个人拥有影响全台湾的力量，尤其在一些调和矛盾谈判的时候，他可以把台北的，对吧，基隆的这些势力攒在一起组织谈判，有这样影响力的人你就可以称为纵贯线大佬或者纵贯线大哥。但是媒体在很多报道的时候到后来就是几乎已经滥用了，只要你是一个台中的黑道人物，你有点影响力，你在纵贯线上，他们都会拿这个词来套你。所以你看，就是关于这个词的一个指向性其实还是有很多争论的。
是，那就说回到我们前面聊的这个竹联帮和四海帮啊。竹联帮的起源呢其实很简单，前面也聊到了，因为二二八的事件，所以这些大陆来台的外省人啊，他们这些眷村子弟啊，在台湾是一直受到歧视的。而这种歧视呢，就是直接会表现为这种针对肢体的暴力，就是经常会被打。
对
啊，这是很惨的。那么是1953年的时候，有个叫孙德培的人啊，他就成立了这个竹联帮，当然一开始还不叫竹联帮，一开始是个比较小的那个帮派，叫中和帮，当时是在台北的中和镇。那么在永和镇呢，还有一群青少年就成立了永和帮。那么这个孙德培呢，是从小被他爸就请了这个龙虎武师啊，教武术啊，就他就成为他的小团体里面的老大，就靠他的武术来保护他身边的小伙伴嘛。
学生帮派，
对，学生帮派。那么后面呢，这两个帮派就合并了。合并之后呢，他们搞了一个这个类似于桃园三结义一样的这个歃血为盟的仪式。
嗯，
那么在竹林搞了一个所谓的竹林结拜。他们当时这个竹联帮的这个帮义还蛮中二的，也可以说很有中国传统的江湖侠义色彩。他们叫竹叶飘飘片片身，狂沙万里皆竹联，微笑八方为竹尊。那么竹联帮呢，这个组织架构是很严密的，它是有三个权力层次的，上面有一个总堂主，然后接下来是堂主，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帮员，然后他内部会有什么插刀啊、歃血啊这种黑社会的传统异能。那么这个是竹联帮。那么这个四海帮也很有意思，当时呢台湾的这个大学里面最精英的是台湾大学，那台湾大学的底子都是老北大，就四九年之前的那帮很有民国范儿的教授组成的。那么比如说李敖，他就回忆他当年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那身边都是可以说是名师群星璀璨的感觉。那么四海帮的成立呢，就是1955年的时候，他应该有三种说法啊，说是1955年的时候有30几个这个高中的学生带着几把刀然后几瓶酒跑到台湾大学的校园里面，然后模仿这个当时畅销的武侠小说《四海英雄传》，就取了这个四海帮的名字，然后就是也是割破手指把血滴到酒杯里面，然后来成立四海帮。这是一种说法，这是高中生成立说。还有一个叫做大学生成立说， 当时就是说有两个年轻人在台湾大学的校园里面召集了44名青年，就是取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就成立了这个四海帮。那么这个成立之后呢，那四海帮就成为了这个台北的这样一个非常知名的青少年帮派。那他们这个帮派的这个组织成员是什么呢？啊，都是家境很不错的这个军工教的这个子弟。然后他们的说法蛮江湖气的啊，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打拼台北市。然后说所谓的什么一条心二不白，这个二不白就不白吃不白嫖，三结义四海一家啊，都是有这种非常好玩的口号的。那基本上这两个帮派就能够比较有典型性的代表台湾的本土帮派，因为竹联帮是第一大帮，四海帮是第二大帮。
无论是竹联帮、四海帮，他们都是在50年代兴起的一些，而且是以学生为主体，所以当他们真正要影响到全社会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线要往后再牵延一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比如说像那个白狼张安乐，对吧，他也接受过鲁豫的采访，他也有很多在台湾做节目，他自己也会回忆自己中学时代所谓混兄弟的那个往事，他也会明确提到其实他们当时跟社会上的那些黑帮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角头黑帮，他是那种成年人的游戏，我有我的地盘，然后我去开赌场，然后包括我收各种保护费，甚至做一些这种所谓的灰色黑色地带的经营。但是对于像竹联帮这样的团体，他在50、60年代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进行一个，我们不能拿后来80年代以后的竹联帮的那种，对吧，覆盖全台湾甚至往东南亚辐射的那样的一个现代成熟黑帮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看待它。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1984年当时江南案爆发以后，我们知道江南案有三个犯人，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直接去指挥的陈其礼，这竹联帮的一个精神领袖，另一个就是吴敦，对吧，后来去了这个影视行业，
对，
另一个跟吴敦一起行动的是董桂森。那么江南就是被吴敦和董桂森三枪打死的，那吴敦一枪打了他的头，然后小董是给他肚子上补了两枪。之后董桂森因为一系列的一些周折啊，最后在美国服监狱。那么董桂森在当时发表过一个叫我的声明，因为他就作为一个执行者来讲述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江南案当中，他其实就提到过一段他眼中的竹联帮，他的原话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我在竹联帮做什么呢，竹联帮本来是台北一个区的学生帮派之一，其活动范围多是学校及社区，我们不是出身贫民窟，父母呢是军工教人员，他们希望我们好好读书，我们也没有黑社会世家，这是指对应那些角头的帮派，他可能祖孙三代都是混黑道的，
对，
我们并不控制工会，也没有庞大的赌场，不搞妓院贩毒，我们像多数青年那样常看电影，但是教父之类的情节对我们是天方夜谭，我们会打架，但却是为了面子或一些可笑的理由，我们曾经开过小赌场包括秀场赚一些钱，但是这些钱不能使我致富，我们也不是犯罪企业，没有社会基础，包括我也没杀过人，过去也没下过牢。然后他说了一段，说竹联帮在50、60年代长期核心人员只有100多个人，并且流动性很大，但是在西元1980年初期，这就是陈其礼和帅岳峰被这个台湾军情部门吸收的那个时期，
对，
台湾政府为了对付这些反对势力，想利用在意识形态上更亲民国政府的竹联帮这些外省子弟来压制这些本省人，所以出面提供了相应的一些资源来帮助竹联帮发展，所以竹联帮在这一时期在政府支持之下急速扩张到10000人以上，这是董桂森当年的一个自白。所以这可以看得到啊，其实在整个历史发展当中，其实我们当说到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可能当时竹联帮对于真正的台湾黑道来说，它还是一个偏年轻人的一个组织，他跟过去这批完全的角头型的，对吧，我控制地方的黑道还是有一些根本性的差异，但是明显到了70年代、80年代以后，竹联帮的性质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对，那当然这个我们后面会展开聊哈，就刚刚我跟陈老板聊到台湾这些本土的黑帮和外省的这些冲突呢，到最后发展到一个80年代的时候，就把天道盟给凸显出来了。天道盟这个特别有意思，它当中有一个成立的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所谓的盐湾暴动事件啊。这个事件可以说，你可以说非常的电影桥段，但是是真实发生的。
因为我们过去通常讲台湾所谓的三大帮派，对吧，都是根据其实90年代，就是你前面提到的，就是1995年，因为当时做了第三次所谓的黑帮登记。台湾啊很有意思，就是在70年代以来，他就一直在做重复性的这样的一个帮派分子的登记工作。最早是73年，当时首次登记，然后登记在案的帮派大概有500-600个，然后几千个人。就登记完了之后，你可以宣布我就脱离黑帮了，之后我就是良民。第三次其实就是95、96年这个时期，所以刚刚正式上说到96年那个台湾的警政署公布了那样的一个犯罪组织的数据的一个报告嘛。
对，
为什么会有这个数据，是因为有过这个登记的模式。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台湾的几大黑帮，三大黑帮，对吧，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 都是因为九十年代中叶的这样的一个统计。但如果你穿越回1986年，可能很多人完全不知道天道盟是什么，因为那会儿根本就没有成立。天道盟其实说起来，它是一个可以认为是跟竹联帮、四海帮这种带有强大外省背景的帮会有明确的一个身份上的不同，就是这帮人是完全台湾本省的江闽南语的地方角头组建起来的。这些人里面本身就是可能从50年代以来就在台湾的各地各个地方很有势力的大哥，但是前面说到了，当他们面对这些组织力更强、更像现代企业运作并且有政府支持的新兴黑帮势力的时候，他们会受到欺负。这个欺负的有一个直接的表象啊，就是在江南案之后，当然江南案很复杂，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再说。
我们会有一个专辑，就是讲这个蒋经国与台湾，就蒋经国的情治系统，我们会专门提到江南案。
是的，在江南案之后，总之惹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丑闻，所以呢，台湾的情治系统需要进行一些善后的处理工作，也就是说把他们用过的这个杀人机器，把那个竹联帮的这几个陈其礼、董桂森、吴敦
都丢到绿岛里面，
对，要收拾他们。但是我也不可能说直接这么干，那吃相太难看了，对吧？所以他当时冠冕堂皇弄了一个专案，叫做伊清专案，对吧？名义上是打击所有的黑道，但是呢，首当其冲的就是陈其礼。所以后来包括像一些当年置办过这类案件的那些老警察，当时很困惑，这些组长们就会说，当时对于台北的刑侦来说，陈其礼他不是所有的这些圈子里面最突出的，当时很牛的大哥们很多，什么牛府帮的这些人，包括四海帮的这些人，但是为什么会把陈其礼放在最前面？他们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当然事后大家都知道了，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的原因啊。所以伊清专案的一个后果就是抓了陈其礼，但同时有一大批全台的各式各样的这些黑道头目都被抓了。对于这些人来说，其实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躺枪，而且里面这些黑道头目很多都是本省挂的大哥们，他们就是在家里面，对吧，嚼着槟榔喝着酒，突然就被抓了，然后可能判了好几年，然后打听一下发现原来是竹联帮惹了事儿。
嗯，
那这帮人在监狱里面是受欺负的。有一个典型的事件就是当年土城看守所里面看守了几个人，那这些人后来都是大名鼎鼎的罗福柱，然后谢通运，这些人后来都是天道盟的大佬。这些本省官的老哥关在土城看守所，但同时土城看守所里面关了更多的是竹联帮的帮派分子，
他们反而被竹联帮这帮人欺负压迫。
对，而且最典型的一个事件是有一个老大，他从台东的监狱、台东的看守所转移过来，因为身边没跟小弟，直接就被竹联帮这帮人给打了，所以对他们来说非常气愤，而且他们也感受到这么多年，对吧，就竹联帮、四海帮在这种组织面前他们是没有一个对抗能力的，
就是外省挂太欺负人了，我们本省要起来反抗，就这种感觉。
所以在1986年，他们就开始在土城看守所里面悄悄的集会，最开始就在一个看守所里面，对吧，借着放风的时候讨论说，哎，比如说你是台东的大哥，我是什么云林的某个大哥，那他是什么鹿港的那个大哥，大家恰好有，对吧，有缘分都在土城看守所开一个这个犯罪新低加会议，说咱们要不要联合起来。最早的天道盟就是这么来的。当然翻过年之后就发生了所谓的这个盐湾暴动。这个盐湾暴动主要就是本省挂大哥们在进行一个抗议，他们当年举出过一个横幅嘛，就是不做竹联帮的替死鬼。因为这些人在有的关在绿岛，有的关在台东，有的关在澎湖，对吧，他们就有的还关在盐湾，他们的那种在看守所里面、在监狱里面的那个条件非常恶劣，然后经常受到这个狱卒的欺负。结果他们搞了一次武装暴动，当时闹得特别大，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在这个暴动当中可以单独提一下，有一个人就后来那个康熙来了的那个出品人，就是台湾的电视大亨杨登魁，他为什么会后来在
天道盟的三大佬之一，
对对对，他其实以前也是一个混黑道的，他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名气响彻全台湾的在黑道上很受敬重的人，就跟盐湾暴动有直接关系。因为当年传说暴动的信息以及在盐湾期间这些比如说这些管教人员对待这些囚犯，对吧，一些很暴力的刑讯的一些行为，当年是有一个人受害者写了一个条子啊，但是需要把这个信息送出去，这时候是杨登魁出来主动的选择，我把自己的手弄断，然后我寻求一个保外就医，对吧，去医院接受治疗，然后把这个条子塞在石膏里面，最终把这个信息给带了出去，盐湾暴动的这个信息被全台湾知道讨论起来，所以这个事情给他赢得了很大的一个江湖声誉，但是后来也就变成了杨登魁本人，他算是一个很高光的一个事迹吧。
对，刚刚陈老板来了一波激情输出啊，看得出来他对天道盟的这种传奇故事很有兴趣，我也很有兴趣，但是呢我更感兴趣的是天道盟他成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组织层面的发展，然后他跟四海帮包括竹联帮比较有什么特点，比如天道盟他为什么叫盟， 它不叫邦呢？我们来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说竹联邦和四海邦，尤其是四海邦啊，它是那种比较集中化的组织文化，
嗯，
那么天道盟就那种比较松散的联邦式的组织文化，
所以说它是个新地家嘛。
对，天道盟就是学习美国政府，就是那种州政府的分工，就是每个州都有每个州的地盘，然后到了中央的话有一个联邦的机制，就像那个天道盟的这个组织架构，就台湾各地的角头有一个联盟，但是每个角头还是在自己各自的原本的地盘上经营，然后他们在中央层面上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划事的机制。那么四海邦和竹联邦，尤其四海邦，它这个就是比较中央集权的模式，这个就是苏联模式，
嗯，
这个就会明显的体现出他们跟国民党的这种政党文化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四海邦，四海邦跟国民党的这样一种亲缘性，后来到了什么地步，大家知道吗？他们到了八九十年代进行改组之后，他们上层的架构就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比如他们有中常委，有主任委员，那个中常委其实就是国民党的政治局常委。就是他们是全面的向国民党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组织文化靠拢，包括那个四海邦的大佬就陈永和去世，
嗯，
大家知道陈永和去世的时候葬礼放什么歌吗？他葬礼放的歌是中华民国颂，
对，他们号称这个是四海邦的邦歌嘛，
对，四海邦的邦歌，然后还放了什么龙的传人和薛然的风采。这个就跟这个国民党的这种意识形态其实是高度重合的。那竹联邦其实我刚刚也跟大家介绍过，他是有什么堂主啊、堂口，包括还有护法，张安乐就做过护法，白狼是做过总护法，
他是糅合了那种所谓的八旗旗主制度，加上那种天地会的那类这反清复明的这些民间组织的这个架构，
对，他把各种传统的这种黑帮的组织架构缝合在一起，所以这三个台湾的黑帮放在一起看特别有意思。
对，所以大家后来可以看到天道盟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分支机构，像什么天道盟不倒会、天道盟正义会、天道盟什么太阳会，而且天道盟其实是没有一个名义上的所谓的像陈其礼这样的一个帮主了，对吧？四海帮大家也可以说出来大量的这些帮主们，当然四海帮的帮主命运多舛啊，里面应该有 60% 的人都是死于非命，什么赵大鲁呀、刘伟明这帮，但是天道盟可以看得出来是大哥很多、元老很多，但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帮主的色彩倒不明显。
而且前面陈老板提到说天道盟的这帮大佬就非常愤恨啊，说竹联邦可以勾搭上这种本岛的政治势力，他们不行。那他们另辟蹊径找的政治资源是什么呢？找的是日本的黑帮，
嗯，
他们还专门派人去日本向山口组学习先进的组织管理文化，包括他们在台湾本岛的经济来源也跟日本高度类似，就玩博青哥、
弹子机
啊，赌博弹子机。那么那个天道盟就是为了把自己的钱袋子搞得更充实一点，也从山口组这边把日本黑帮的这一套学来了，其实都是有意识的要跟竹联邦和四海邦做一个区分。
对，而且我自己会觉得啊，就是天道盟在历史发展当中它还是有一些时代机遇的，虽然它的机遇可能比那个竹联邦四海邦晚了好几十年，
赶上了台湾的经济腾飞。
对，一个是经济腾飞，另一个就是我们刚提到天道盟的这个结盟，对吧，是在86年，那87年盐湾暴动，87年还发生什么事啊？台湾解严，对吧，蒋经国去世都跟着来，结果呢这批黑道大佬们纷纷被陆续减刑，然后到90年代初大部分人都出来了，那否则的话我光在监狱里面结了盟，对吧，但每个人都要蹲10-20年，那也没有机会去发展这样的组织。正是因为当时有各种时代的机遇，对吧，到90年代以后天道盟就可以大展拳脚了。而且这里面可以说一个插曲啊，当时我们刚说到天道盟最早的这个结盟就是罗福柱、谢通运这帮人是在土城看守所里面，在同一时间土城看守所还关了另一帮人很有名气，陈水扁。
是，
所以后来一直有传说，当然这应该是个谣传啊，认为说天道盟这个名字是陈水扁帮他们起的。后来那个我看阿扁也上过一些节目，对吧，来否认这事，说我当时也是在看守所里面听说了这个词，他们已经想好了。
对，那么说到陈水扁其实还可以往后聊一下，就天道盟的成立的所谓的历史机遇呢，刚刚陈老板有一块没有提，就是到了90年代李登辉上台之后，伴随着这个解严，那国民党要去你说是讨好本岛势力也好，还是纵容也好，他要搞出这样一些跟之前的政治制度不一样的新的玩法，那就所谓的黑金政治就出现。那个时候国民党和黑帮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默契，或者说这样的互相利用的关系。那么黑帮人物通过暴力和经济手段，因为他们有很多敛财的手段嘛，来支持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嗯，
那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上台之后呢，就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帮那个黑帮人物漂白上岸，让他们成为有头有脸的这种比如说国民党的这种议员啊之类的政治人物。
就刚刚其实前面提到了成立天道盟的那个当时被关在土城看守所的罗福柱嘛，后来就当了那个中华民国第34届立法委员，他就是典型的所谓的黑道立委。
是，黑道立委，这黑道立委也是台湾政治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嗯，
但前面还有一点啊，就是陈老板讲说天道盟的这帮人非常愤恨这个竹联邦他们有这个本岛的这个政治势力的支持，那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所谓的美丽岛事件，就是1979年的时候是岛内的这个反对派的人士嘛， 他就直接去抗议这个美丽岛案，那么制造了警民大冲突啊，当时是很多人受伤，然后很多人被逮捕。那从此之后呢，这个台湾的情报局就发现，你要去对抗这些反对派啊，你直接出手去社会影响是很不好的，而且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伤亡。他们的想法就是以黑制黑啊，所以他们是从竹联帮入手，就是利用竹联帮的人士来打压这种民间的力量。所以前面陈老板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所谓的江南案，其实也是国民党的传统异能，就他们的情治系统早就开始利用黑社会来干各种不方便他们出手的脏活累活。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那天道盟一看说，我靠，你们这些人都有这种政治大佬支持，那我们要另辟蹊径找一个新的玩法，所以才形成了岛内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这种黑帮文化和黑帮的这个架构。
嗯，
那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管是电影当中的桥段还是台湾黑帮的发展的桥段，这个是非常值得聊的，就是那一场刺杀戏。因为那个刺杀戏的这个陈桂林的原型呢，其实就是著名的这个大佬杀手，就是1993年被枪决的那个通缉犯叫刘焕荣。刘焕荣这个人为什么传奇呢？因为他身上可以说是带有佛魔双重性，就一方面他是个杀人的魔头，一方面他还有的时候会做出一些颇有人情味的慈善的举动。
对，
所以这个人是怎么讲，就非常受到这种文艺工作者的青睐。
他是非常符合那种传统的所谓的侠盗的想象的。
对，像那个89年的时候，吴宇森拍过一部经典的警匪片嘛，就《喋血双雄》嘛，里面周润发所扮演的那个杀手原型也是刘焕荣，包括片子里面他跟李修贤扮演的一个警察之间惺惺相惜，那这个惺惺相惜其实也体现在《周楚除三害》里面，
对
这个陈桂林和那个警察陈辉之间的这个关系，包括陈辉就直接是影射到侯友谊，因为侯友谊当年就是台北这个刑警大队队长。
是的，而且那个就是刘焕荣后来不是在监狱里面待了7年嘛，他是86年被捕的，但是93年才被枪毙。他7年当中他一直在画画，他画关公，画钟馗，他还送过一幅钟馗画给到那个侯友谊，而且那个画上就直接提个字啊，就是侯警官惠存。
是，包括后续的这个陈桂林他想要出名嘛，他去刺杀这个香港仔，就是要所谓的把这个排名第一的通缉犯干掉嘛，他这些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社会背景。其实前面陈老板也讲到了，就是台湾地区的这种解除戒严，包括台湾的经济腾飞，但这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治安的下降和暴力事件的上升。有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1984年到1990年是台湾地区治安最严峻最复杂的年代啊，前面陈老板提到的什么枪击要犯啊，什么茶几专刊，都是当时警方要定时公布的，
对，
就把当时那些社会影响最恶劣、这种暴力犯罪最严重的人，就排一个榜单，前十名的都会放在这个专刊里面，就是所谓的这种社会俗称的十大枪击要犯。
这个是当年80年代中叶台湾的那个打引号啊，内政部警察署的署长庄亨岱推出的一个算是重大工程吧，就是要给这些社会上最恶劣的枪案分子，对吧，做个排行榜。
这个排行榜其实是要那个警醒社会公众用的，但是某种意义上也帮他们做了最好的宣传。所以像刘焕荣这种人，他是1984年的这个排行榜的头名，就成为一个社会的传说。而且刘焕荣这个人他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他一方面做事情很狠，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他身上又有一些这种江湖传说啊，这种江湖传说本身就更加增加了他这个人的浪漫气质，或者说这种传奇度吧。比如说那个一开头电影那个金毛一直在讲这个陈桂林的赌场杀人案嘛，这个其实就是刘焕荣的一个名场面，可以说当时震惊整个台湾地区，就是这个纪德旺的律师事务所的黑吃黑案件。包括那个影片一开头被陈桂林直接几枪打死的那个铁头哥，他的原型就是桃园大树林帮的这个老大杨百峰被杀的案件。而且这个杨百峰事件之后呢，当中的很多相关人士，什么有一个叫尤国林的，还有一个叫段树文的，这个尤国林和刘焕荣本身一开始是过命的交情啊，两个人一起联手犯了这个大案的，结果后面藕断了，然后这个尤国林被刘焕荣反杀了，
杀了，
就刘焕荣身上就集中了这种戏剧性的色彩。
而且尤国林自己本人也是十大枪击要犯榜上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刘焕荣杀了尤国林之后，那个另一个他们的兄弟就是段树文就非常不爽嘛。而且说到这个段树文，我可以再补充一句，段树文到后来2018年，他现在还活着啊，2018年他成了那个桃园市议员。这大家可以看到，这当年是跟着刘焕荣一起，对吧，去绑架杀人然后枪击，最后去坐牢，现在2018年当了议员
就被洗白了嘛。
刘焕荣这个故事我觉得你还是要给我们的听众详细来讲一讲，对吧，你刚刚说到这个律师楼里黑吃黑这个事件，包括大树林帮这个杨百峰，对吧，刺杀事件，听起来都很有噱头啊。
是这样，我讲这个故事呢，首先有一个资料的来源很有趣啊，它是来源于台湾的有一位前这个中国时报的调查记者，叫唐家邦。那么唐家邦他很好玩，他后来还去转型做了一个推理小说写手，还拿过岛田庄司奖。那么他这个报道呢，用一种非常详实的笔法和基于一个比较扎实的事实，对刘焕荣的故事做了个还原，而且这个故事的细节确实跟电影里面那些我们看到之后觉得非常精彩的这个故事细节是有关系的哈。
嗯，
比如说一开始那个金毛啊，他跟那个陈桂林吃的特别香的那个盒饭啊，一边吃盒饭一边聊，当时金毛就有一种小迷弟的状态啊，就在那儿狂吹这个陈桂林啊，说他多么多么厉害，说这个桂林仔拿着一个手榴弹啊，就把那个赌债讨回来了。那这里面是个什么故事呢？是一个1984年的故事，就是黑吃黑案嘛。当时是春节期间，有一个商界的小开，他就被人算计，就诈赌，最后是连滚带利呢，他欠了2亿元。那么这个2亿元是37年前的2亿元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那这么大一笔的债呢，这个小开他是自己不可能还的啊。他首先是通过这个社会关系找到竹联帮，想请竹联帮帮自己摆平这个事儿。但竹联帮还没有行动呢，就有其他的这个角头帮派的这个头目啊，就冒出来，就觉得要帮忙把这个事儿平了。那最后呢，他们就根据这个黑道处理这种超大笔的这个赌债的规矩，就是把这个债务，他们台湾有说法叫桥啊，就桥到一折。那么2亿多呢，桥到一折差不多是2300万，但有一个条件，这个小开必须是现金加支票一次性的付清，他是不能够分期付款。那这么大一笔钱呢，就引来这个各路的这个黑帮的这个人的觊觎，大家都想从中分一杯羹。他们就私下就谈，就说把这个债主撇开啊，这笔巨款是大家来均分。接下来就来到这个精彩的这个桥段了啊，说是这个赌债交割的当天呢，是各方角头聚集在这个季德旺律师事务所，就等着分钱。约定的时间一到，这个小开就带着他的律师，抱着800万的这个现金和1500万的支票来到事务所，但是没想到后面跟着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影片当中的陈桂林，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调查报道里面的这个头号杀手刘焕荣啊。那个时候刘焕荣已经成为竹联帮的头号杀手，待会儿我们会讲他的一个前史啊，他的前史非常精彩。然后那些角头呢就眼看不妙啊，就不敢吭气。这个小开呢当然有人帮他罩着，他就没什么多的话，就一手交钱啊。那么债主呢就把对他的这个法院的诉状就撤回去了，那相当于这个债务在法律上就清掉了，就没问题。然后小开马上就带着律师跑路了。那么家里来到这个电影里面这个金毛狂吹的那个桥段，就在场的那些大哥呢就都等着分钱，正好有个人问了一句怎么分，说刘焕荣当场站出来就非常痞啊，就一屁股坐在这个800万现金上，他说就怎么分。他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就这笔钱他要全部独吞。说在场有一个还比较有辈分的大哥就警告他，刘焕荣是一点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冷笑，然后说他一手掏出手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周楚楚探案里面这个细节，说掏出一颗手榴弹，说把当场的人都吓傻了，说这人还玩真的。我看完这个电影，我当时跟沙老师聊这个电影，我说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阮经天啊，作为一个大帅哥演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这个非常疯的这个杀手，就是一种典型的这种疯批美人式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个不是我要刻意的去制造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因为这个刘焕荣他本来这个原型啊，他有个外号就叫神经流，
嗯，
江湖上都骂他这个疯批，说他当时什么一手手榴弹一手手枪啊，一下子就是把所有人都镇住了，然后最后就大摇大摆的就把钱拿走。而且刘焕荣这个人他并不是那种无脑的只凭暴力的，他最后还撂下一句话，这句话也把大哥弄得也没办法，就他说的还是有点道理，他说我今天不是代表我个人，是代表我们竹联帮，代表鸭霸子，就陈其礼嘛，陈其礼的一个绰号叫旱鸭子嘛，要把面子找回来。所以当时这帮大哥一想也有道理啊，因为一开始这个小开是要找竹联帮把这个事儿摆平的，但因为这帮角头觉得其中有利可图，也要过来分一杯羹，所以现在刘焕荣说这个话他们好像也没什么话可以说。关键刘焕荣后面还补了一句话，他说这笔钱我先拿回去保管，要是今天拿不到大家一起死。这帮大哥看到刘焕荣手中又有枪又有手榴弹，而且知道这个刘焕荣这个疯批的名声在外，神经流嘛，就知道今天这个事儿他要玩命，那我们肯定跟他赔不起啊，就让他去了。据说呢刘焕荣干了这票买卖之后还是分了一部分钱给在场的角头的。你看这刘焕荣这个人做事情还是非常有章法的，不是纯粹的疯批。就唯独一开始要去诈赌小开的那个债主说一分钱都没有给。所以我一开始跟陈老板聊这个人，我说这个人身上有佛魔双重性，而且身上有很多那种浪漫化的江湖侠义的传说，是从他做事情的风格和手腕也看得出来。
嗯，当然这个事情听起来还是一个很耸人听闻，对吧？但是最终他没有说造成很大的一个伤亡。但是另一件事儿其实就比较耸人听闻了，就是前面阿亮也提到了，就是那个杨百峰的刺杀案件，这个事情里面其实也涉及到江湖恩怨， 而且刘焕荣是作为一个杀手在里面出现的，这故事也给大家讲一讲。
对，感觉刚刚陈老板叫我阿亮，我就恍如来到了台湾黑帮，但是我的身份就好像变成一种什么类似于帮刘焕荣跑腿的这种狗头军师式的角色啊。但我们来讲这个刘焕荣这个杨百峰案件之前呢，我们要稍微往前追溯一下，讲一讲他这个前史。
嗯，
就是在那个刘焕荣犯下杨百峰案之前，他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了。这个要回到他的这个童年的生长的环境，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聊过，他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讲述的这样一个黑帮的成长史，眷村子弟，
嗯，
然后父亲是军人，
对，
从小生活在这种被排挤、被欺负、被殴打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难堪的这个境地当中，
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军工教背景，
对，最终是为了奋起反抗，然后首先是加入了这种眷村里面形成的小的黑帮组织，或者说是黑帮的雏形吧，因为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自保，
嗯，
就高中的时候加入的，就是大家互相撑腰，避免受到欺负、受到歧视。但是呢，刘焕荣这个人啊，一旦加入这个组织之后，他身上那种狠劲儿就暴露出来了啊！他是他们这个组织里面最能打也最敢打的。为什么能打呢？因为他从小在他爸的教育下是学武术的，然后这个人特别敢出手，特别狠啊。那么他第一次犯事儿就特别狠，就是197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刚刚混黑道，就是作为一种外省帮派分子想出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想出头你就不要命嘛。当时他跟一个角头在那个赌场上纠纷之后，说随手抄起这个水果摊上的这个西瓜刀，回头一砍就当场把对方的老大就劈死了。然后他1981年的时候又是因为赌场的这个利益的纠纷，他把台中的一个角头的这个大户帮就跟他们去进行这种血拼，那就互相拿刀砍杀，就跟我们小时候看那个陈老板肯定也看过，就是当时看什么古惑仔里面这种互相砍杀，
嗯，刘华强，
对，包括我们大陆刘华强，这个是非常像的。
嗯，
而且在他去干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杨百峰这票大的之前呢，他为什么会被这个江南案里面的那个关键人物董桂森看上，就是觉得这个人敢杀啊。他在台北是犯下了很多案子，落下了一个非常凶狠的名声。当时董桂森把他吸纳进来之后，首先给他派了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去充当杀手，把我们前面聊到这个台中的大户帮的这个老大廖龙辉干掉。就是董桂森之所以看中刘焕荣呢，是因为他一开始在台中不断的跟大户帮血拼，吸纳进来之后第一件事情让他干老大。
对，而且董桂森自己就是台中出身的人，虽然他是在台北加入的这个竹联帮。
是的，然后当时其实大湖帮还是颇有几个名震这个纵贯线啊。我们前面跟大家聊到纵贯线是个怎么回事，廖龙辉他的绰号叫辉哥啊，他就是这个纵贯线当中这个道上有名的人物。然后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人他掌握了几个特别来钱的东西，所以他当时之所以被竹联帮的董桂森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把他除掉，也是因为有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他当时掌握了台中的赌场，然后风化区啊，就是妓院嘛，然后还有酒店，然后他的手腕也很铺得开，所以跟白道上的关系也很好。所以他当时有个说法，说他是台中市的地下秘书长。然后这里面就非常精彩了，我不知道各位听友还记不记得这个影片当中陈桂林他有一些大家乍一看可能觉得莫名其妙的一些细节，比如陈桂林他去进行行动之前，他首先会把自己的鞋带解开，
嗯，
然后走到某一地的时候又把鞋带系上啊。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种典型的反侦查的手段，因为他借着这样一个弯腰系鞋带的过程就可以对四周进行回头观察，你有系鞋带这个理由呢就会显得比较自然。那么为什么我要在这边 cue 到电影里面的这个陈桂林的这个反侦查的细节呢？因为当时刘焕荣去杀廖龙辉的时候啊，他就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潜伏监视和这样的一个跟踪的过程。廖龙辉这个人他有个绰号啊，叫九命怪猫，就是说他其实非常擅长隐蔽自己，因为他当时有很多帮派的角头都想要他的命，但从来没有人成功过，因为他的行动非常的隐秘，他会安排很多替身，就那人跟他穿相同的衣服，然后分头行动来混淆别人。
对，这个插一句，如果你看到台湾黑道人物的这种绰号啊，非常的中二，比如叫什么九命怪猫，包括还有台中的那个纵贯线大佬，对吧？那像那个林清标这样的人，他外号什么幽冥教主，过去还叫什么吴敦，对吧？鬼见愁，包括叫林来福鬼见愁这样的外号，一定都是媒体起的，他绝对不是他们在道上的外号。台湾我们知道，这闽南人他们那种道上的外号都非常的朴素，对吧？就是你看林来福，他实际上道上的外号也不过就叫来来而已。然后其他的人呢，道上的外号就什么黑面呀，或者是细仔之类的。凡是这种什么九命怪猫之类的这种中二的魂号呢，因为那就是一个媒体，对吧？会去塑造这种黑道英雄、黑道枭雄的时代。
对，追求一个故事性和戏剧性嘛。
嗯，
但我不得不说啊，就是有句话说的很好，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可能起错，但是绰号不会起错。 就是媒体虽然会故意的去渲染和夸张，但他一定是有一些事实基础的，就廖龙辉这个人确实很难对付。然后刘焕荣说，为了完成这个竹联帮的这个董桂森啊派给他的任务，说他极有耐心的追踪这个廖龙辉三个月，而且是一一把他的替身过滤掉，最后就锁定廖龙辉。然后是在1983年的10月23号说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啊埋伏，然后直接开枪把廖龙辉打死，说是当场震惊了这个台湾的黑道。而且这个故事的细节啊，其实跟这个电影里面当时陈桂林去除掉这个香港仔的这个手下其实是蛮像的。
嗯，
就当时呢是刘焕荣跟他的一个小弟就埋伏在车上等廖龙辉出现，然后刘焕荣他让他的小弟去买卤味和啤酒，然后刘焕荣就在那边非常大大方方的很从容的吃肉喝酒，小弟就紧张的要死。然后廖龙辉就出现之后，刘焕荣本来在吃东西，马上东西丢下来冲出去就朝着廖龙辉开枪，当场把他射杀，说射杀结束之后还回到车上继续吃宵夜啊，这个人真的是个杀人的混世魔王。我看这个人的资料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看水浒里面什么李逵这种人的感觉，就杀人不眨，对，武松就杀人不眨眼。
而且从科学角度，这样的人一定是那种天生具备低静息心率的人，
对，你
看非常淡定。那正常的人干完这种事之后手都在发抖，对吧？
对。那前面呢我跟陈老板聊了这个刘焕荣的一个前史啊，就是他小时候成长的这个过程，包括他一开始被竹联帮看中之后犯下的第一个大案子，就是把台中的大佬这个廖龙辉干掉了啊，大湖帮的老大。那他把名号闯出来之后呢，他接下来就成为竹联帮的可以说是一柄非常好使的枪，就指哪儿打哪儿。那么接下来就来到我们要聊的这个杨百峰的案子了啊。我当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就会觉得哇，这个黄金福也太能抄了，基本上就是一比一的还原这个杨百峰的故事啊。杨百峰这故事是这样的，当时1984年的时候呢，当时台北是有个黑道大哥家里面办丧事，出殡的当天呢也是各方的角头大哥云集。
对，应该是当时这个黑道大哥叫什么高仔嘛，他的那个是母亲，好像是他的母丧公祭，所以当时的桃园各地的这个黑道角头们都要来致哀，那杨百峰也是作为这种江湖大哥出来出现一下。
是，然后说当时呢这些人啊、结束之后呢要去吃一顿这个解会酒，
吃席。
对，吃席，要把身上这个晦气解一解。说吃完之后大家正打算走，突然有个男的就冲到这个杨百峰面前，说不由分说掏出手枪就是一枪，说杨百峰当时被打倒在地。这帮到场的老大全部吓傻了，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说哇，竟然这么多大哥在的场合有人敢公然杀人，到底是谁？然后他们一看发现，哎，这不是刚刚在一起喝酒那个竹联帮的小刘吗？说刘焕荣本来只是来参加这个告别式，就跟这么多的大哥一起吃这样一顿解会酒，但他在席间瞄到杨百峰也来参加这个丧礼，说他马上不动声色的离开现场，就埋伏在席外，等到散席之后就上去一举击杀这个杨百峰。
嗯，
就这个人是临时起意，但是做事情非常的冷静，然后
很果断
啊，非常的凶悍。好，接下来我就要讲为什么我一开始我说电影对这个案件的细节几乎是一比一的还原。
嗯，
说刘焕荣开枪之后呢，是被在场的一些人都围着，但是他丝毫不顾其他人的眼光，转身就走。但他突然想到要确认一下，说杨百峰万一没有断气呢，说回过头就穿过那些围观的大佬，走到杨百峰身边查看，发现他还在挣扎啊，好像要爬起来，说他又马上连补四枪，把这个杨百峰当场击毙，然后才神色自若的离开。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电影里面一开始陈桂林去击毙那个黑帮老大也是这个样子做的，对，先开了一枪把他击倒在地，然后把他身边的人扒开，然后走到面前确认，然后再补了几枪。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电影给到阮经天的这个面部的表情的特写。
嗯，
我相信黄金甫对这个陈桂林的这个刻画就是基于他对刘焕荣的这个想象。
对，而且你提到他这个临时起意这一点其实非常妙，跟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精心策划埋伏杀害这样的一个帮派对象其实还很不一样。而且我们去看台湾整个的这个黑道历史，尤其比如竹联帮历史上很重要的很多个事件其实都是一些临时起意的事件。你比如说70年很重要的所谓的陈仁事件，这就是当时他们竹联帮有一个老油子，对吧，年纪其实要比陈其礼他们那一辈更大的一个成员，这个人呢偷了组织的公款，对吧，拿了公家的钱，
对，
结果他呢很不守江湖道义，拿了60万台币，然后去找到警方说我要去当污点证人，因此警方去大规模的扫荡了竹联帮，结果就导致竹联帮的人就陈其礼他们对陈仁发起了追杀令。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张如红，当时是竹联帮的一个右护法，他呢在台北的西门町的汉中路当时就看到了陈仁出现，他和三名刑警在一块儿，然后说张如红当时打了个电话到陈其礼家里面去，但是当时陈其礼不在家，接电话的是吴敦，因为当时吴敦正好从部队里面回来，对吧，在陈其礼家里拜访。这个故事吴敦在很多电视上讲过很多次了啊。
对，
他接到电话之后二话不说就说现在就干他呀，还等什么，然后那个张如红以为是陈其礼下的令， 结果上去直接就把陈仁当着警察的面给杀掉了。
嗯，
这个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被人视为你在挑衅警方嘛，因为当着警方的面等于是拿刀捅了陈仁四下，让陈仁后来送到医院之后急救未果，对吧，死掉了。之后像那个张如红也好，包括陈其礼也好，全部被带进了监狱。所以陈其礼第一次蹲那个长时间的监狱就是因为这事儿。而且后来传出很多江湖传闻，说陈其礼本来有机会跑，后来张如红还找到他说，大哥你不会不管我吧，然后陈其礼据说非常有江湖义气的跟他讲，你要坐牢我就陪你坐牢。虽然几十年以后大家会讲这些事件好像塑造了竹联帮在几十年的这样的江湖上的名声，但其实中间有很多阴差阳错，甚至非常大的偶然性的一些因素，很多时候都是这种看起来是一些小人物的临时起意。
对，刚刚陈老板讲的这个事儿，我只给大家补充一个好玩的八卦，就陈其礼当时被丢到了绿岛监狱，跟他一起当狱友的是著名的作家李敖和另外一个著名作家波阳，就是那个博洋可能大家稍微陌生一点，就写丑陋的中国人和白话版资治通鉴的作者。
对
啊，这是一个补充的八卦。那我们还是说回到刘焕荣哈，其实刘焕荣杀杨百峰呢，我们前面讲是临时起，但这只是他突然遇到之后，然后他改变了他的策略，就是把杨百峰干掉，但他其实是之前就想过要除掉杨百峰。这就来到一个我们另外要讲的一个人啊，这个人也是非常惨，他叫尤国林，他本身跟刘焕荣是好朋友。
对，
当时也是因为角头和角头之间的因为赌债的纠纷，就1983年的时候，当时杨百峰是大树林帮的这个老大嘛，他是为了这个赌债跟另外一个帮派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冲突。那么冲突之后呢，那个对方那个角头叫巴德，就巴德的角头尤国林就觉得很气愤啊，因为当时那场闹得很大，但是巴德吃亏了啊，就觉得杨百峰你欺负到我们头上，把我们的这个边界都侵占掉了，要找个狠人来解决问题。说当时这个尤国林就是利用这个他跟刘焕荣的交情，就花了40万啊，就拜托这个好朋友出手。
对
啊，刘焕荣这个人非常讲义气的，因为前面我跟大家聊他的这个江湖前史嘛，他高中的时候就是为了帮助小伙伴出头才去混帮派，然后打架特别狠，然后他就拿着这个钱一直在找机会想干这个杨百峰一票，最后终于在这个吃席的时候就偶然遇到了。这个事情之后啊，刘焕荣在江湖上多了一个叫神经流的这个绰号。然后还有另外绰号就听起来更酷一点，就是冷面杀手嘛。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杀人不眨眼，而且非常的冷静，就是个很可怕的狠角色。之前大家都管他叫小刘，从此之后大家就叫他刘哥。啊、
对，
只有那些大哥敢叫他阿荣，当然私下对他的说法都不太好听，叫他神经仔。
嗯，
我觉得这一段也非常传神的体现在这个《周楚除三害》一开头，金毛跟陈桂林一边吃盒饭一边聊天。一开始金毛管陈桂林叫桂林骂的时候，陈桂林其实那个脸上表情，阮经天演的非常传神啊，有点不开心。
对，
那后来一看这个金毛狂吹这个陈桂林，觉得战斗力超强，然后陈桂林就显得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一方面能够体现阮经天的演技，一方面也能够体现出导演确实对刘焕荣的事件做了很深的研究，对细节做了很精准的还原。经过了杨百峰的这个事情之后呢，这个刘焕荣也很搞笑，就他这种冷面杀手的本色就是在江湖上不胫而走，说很多道上的兄弟就争相以重金聘他，就他就接了很多杀手的单子。
对，
然后他就跟尤国林相当于就形成一个杀手搭档，两个人一起行动，又犯下了另外一桩命案，就直接把别人杀死了。那个人也是一个大哥，依山帮的角头叫张德义。这两个人就刘焕荣和尤国林就光天化日之下就把这个人堵住，当场把他押到的一个地方枪杀，枪杀之后当场现场抛尸，就极其凶悍。所以大家想象一下80年代的台湾这个社会治安是个什么样子啊。但是这还不算什么，结束之后呢，然后那个刘焕荣突然发现不对劲，就是这个跟自己一起犯下命案的好兄弟好像有出卖自己的嫌疑。因为过后他在尝试去犯别的案子，就是去做别的单子的时候呢，他就感到好像警察经常能够突然出现在他的那个地方，就是他前脚走警察后脚来。那么我们前面也聊到说这个人心思很缜密，反侦查能力是很强的，他就想到是不是身边的朋友这种好兄弟出卖了自己。
对，而且他们之前还有过一个小小的互相之间的局语，就是桃园当时赛鸽协会那个尤国林想去抢这个赛鸽协会，但是因为这个赛鸽协会里面有个人呢跟这个刘焕荣之间是有交情的，而且有恩于刘焕荣，他就觉得这人跟我过去有一些交情帮过我，我就不要抢他了、但是尤国林没有管这么多，对吧，他还是去敲诈了这个人，应该是1600万台币。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尤国林有一些行为确实在试图去向警方呀，或者说找一些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些势力，对吧，试图去干掉刘焕荣，至少刘焕荣自己是这么觉得的，他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决定要除掉尤国林。
是，那刘欢荣除掉尤过林的这个手法非常的高明，非常的精彩，我觉得甚至可以再拍另外一部犯罪片。
嗯，
他当时用了一招就是典型的这种情报特工反侦查的技巧，他买了一个福特千里马的新车借给尤过林开，然后等到尤过林联系他要还车的时候呢，尤过林就告诉这个刘焕荣说这个车子停在台北市的建国北路的一个市场附近啊，兄弟你自己去取吧。然后刘焕荣想，那好啊，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观察一下是不是你小子出卖我。刘焕荣是事先到了这个停车现场的附近，他就躲在暗处就暗中观察。然后过了没多久呢，就见到尤过林把车子开过来，然后把车子停妥之后呢，就在现场等待刘焕荣。那刘焕荣就一直没有出现，而且他是打定主意这一天绝对不露面，他要好好看一下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过了好一会儿啊，说刘焕荣开的这个车附近啊，就出现了好多刑警，他们早就埋伏在这里，但是因为迟迟没有等到刘焕荣，就只好撤退了，就离开这个现场。然后这个时候刘焕荣就确定说是尤国林向警方告密，想要趁他过来取车的时候就把他逮捕，所以他之前对尤国林的怀疑就成真了。
真的很像那个政府里面刘华强那种，对吧，就非常警觉。
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成为所谓的黑帮大佬或者说冷面杀手的必备素质。
你记不记得就是在周处除三害里面，就是里面那个香港仔那个角色，
对，
有一个非常其实反常识的那样的一个塑造啊，就是他在完全无预兆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危险的嗅觉，
是
就非常的灵敏。
对，他当时一边给那个陈桂林这个修面，一边突然抛出来一句，那你干嘛昨天晚上一直观察我。说实话我当时在电影院看到这一处，我会觉得有一点汗毛倒竖的感觉。
是，对，
关键这个人还一副喜怒无常，随时可以掏枪把你干掉的那个样子，就很吓人。
对，
但我觉得刘焕荣上有点这个特色。
对
啊，他发现尤过林把他出卖给警方之后呢，他就摆了一场鸿门宴，把他请到一个 KTV 里面唱 K。 而这个人真的心思很缜密，因为他知道尤过林这个人就是非常好色嘛，说还找了一个金丝猫，当然这是打引号的金丝猫啊，就是一个作陪的小姐嘛，就降低这个尤过林的这个戒心啊。然后把他拉到这个隐秘的包厢里面之后呢，就说刘焕荣当场变脸啊，真的跟那个香港仔有点像的。然后呢就问他为什么出卖兄弟，然后发现尤国林不承认，然后刘焕荣马上使用暴力把他狂揍了一顿，然后呢才把尤国林的这个真话逼出来。当然尤国林再怎么解释，刘焕荣这种冷面杀手也不会信的。然后接下来他的这个动作蛮残忍的，说首先砍下尤国林的一只手啊作为惩罚，然后开车把他拖到一个山区里面，
平陵的山区，
对对对，把他开了一枪，就是当场打死之后掩埋，
打在天灵盖上。
对，就很凶残的做法。就短短几个月啊，就这个人连续犯下廖龙辉、杨百峰、张德义、尤国林的命案。
对，
而且关键是每个人都在道上都出了名的大哥。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他其实干的还是一个可以说是黑吃黑的事情。
对，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些行为倒不完全说是一黑到底，对吧？
对，
毕竟还是可以把你往侠道上面去靠。但是在这之后，其实刘焕荣立刻就在那个84年犯下了另一件事，这个事情其实是他所有的这个犯罪生涯当中确实没得洗的，他犯
极其残忍，
对，一家那个九口灭门案
啊，真的是灭门案。这个事情后来在台湾媒体是引发了全岛轰动，大家争相报道。我说实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台湾的媒体也真的是蛮猎奇的，这种案件他们会起各种各样的那种很疯狂的标题，然后会挖掘细节。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对黑道的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歇斯底里的这种疯狂的举动是一种刺激。那这个事情呢确实跟前面陈老板提到的他在刘焕荣在本岛上的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在本岛上你可以说他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游侠式的行为，会带有一些传奇化浪漫化的色彩。那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残忍到就是说是可以突破了最基本的人伦底线了。
对，尽显犯罪分子的底色了。
是，真的尽显犯罪分子的底色。那但为什么我们讲说周处除三害也好，包括这个刘焕荣本人也好，他的行为到后面反而会让大家觉得很难评价，或者甚至有些同情和赞誉的声音呢？这就来到了这个我前面跟大家讲到的这个中国时报调查记者唐家邦先生啊，他的这篇文章，他的这个文章有个非常夺目的标题，叫台湾史上捐款最多的黑帮杀手。就是刘焕荣这个人也是蛮神奇的，他就一边干这种杀人不眨眼的非常残忍非常疯狂的举动，他一边做慈善。而且他这个做慈善呢其实是属于那种还是蛮迎合到这种中国传统的这种价值观的。比如说这次周处除三害里面有一个当然会让很多朋友感到非常不屑的一条线，就所谓的旧风尘的这条线嘛，就是把王静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纯洁的女孩子被欺压的女孩子救出来。那其实真实的这个刘焕荣的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说刘焕荣一直以来他对这个妓院的存在，尤其对雏妓的存在说是深恶痛绝，还有他只要遇到他就要出手要去铲除不平， 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还是比较迎合到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
嗯，
包括他本人，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菲律宾犯下事儿之后嘛，后来就跑到日本。日本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啊。当时日本是因为纠结进了毒品案，
对，
被那个
警视厅逮捕，
对，被警视厅逮捕，后来就把他送回到了台湾地区哈。
对，
那这样他就在台湾蹲监狱的时候呢，说他善心大发，那个时候他说什么向圣母祈祷，打算就是要重新做人。你看这个也蛮符合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对陈桂林的这个性格的设计和这种人物弧光的这个刻画的啊。
嗯，
而且他还要利用他的社会联系，广泛的就是号召社会各界来进行这个慈善之举。当时刘焕荣颇有一些这种怎么讲，就是还蛮容易受到媒体吹捧的这种言行啊。他是这样说的，说他当时首先呢是向妈妈表示忏悔，说是在外漂泊很久啊，要见一下妈妈。你看这个时候就来到了陈辉的桥段。我其实我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电影里面表现刘焕荣和陈辉的这个友情有点莫名其妙的，这种相爱相杀呢要全靠我们脑补，全靠观众脑补。可是在真实的这个案件当中呢，侯友谊确实跟刘焕荣颇有一些这种相爱相杀的这个味道啊。当时刘焕荣被送到台湾监狱里面之后呢，说侯友谊跟他天天见面，然后说侯友谊几次去审讯刘焕荣，刘焕荣就是非常的硬气，还呛那个侯友谊说，你知不知道以前好几次我都想干掉你。侯友谊为了让刘焕荣开口呢，说每天都到看守所跟他泡在一起，就是软磨硬泡都要问点什么。就是因为这样长时间的相处呢，说这个刘焕荣的对这个侯友谊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啊。接下来有一个就非常的怎么讲，就大家自己玩味这里面这个细节啊，说侯友谊打听到刘焕荣喜欢吃鱼下巴和鸭舌头，说每次去看守所都会带点刘焕荣喜欢吃的东西过去啊，说最后就靠美食把刘焕荣的嘴撬开了。刘焕荣就愿意跟他敞开心扉，但刘焕荣这个人也还蛮警觉的，他说你要我讲可以，你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把他的妈妈带到这个监狱里面。然后说刘焕荣接下来就是什么抱着母亲痛哭，然后忏悔，然后说哎呀接下来我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然后他真的接下来就把所有的他犯过的案子都交代得一干二净。当然这里面他还保留了一个他的狡黠的地方，就是他对这个灭门案啊，说他虽然这个涉嫌犯案，但他没有杀人。
嗯，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种杀人狂魔啊，他对自己做了什么有可能获得原谅，做了什么有可能不会获得原谅，还是区分得很清楚的啊。他所有台湾犯的案子，他都交代得很清楚。道上的江湖兄弟嘛，互相砍来砍去，冤冤相报很正常。可是这个灭门案，我虽然牵扯到其中，我没有杀人啊，就这样的一个非常狡猾的人。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就开始什么啊，学画画，完了以后呢就还捐给什么妇女救援基金会，然后还什么要声援这个要拯救雏妓啊，就做了很多这种所谓的慈善之举。包括电影的结尾陈桂林说，他说我对不起社会，这个其实也是刘焕荣的原话。
嗯，
但还有另外一个至今让大家觉得很难评也有很多吐槽的话，就刘焕荣在临行前还高喊了一句中华民国万岁。
对，而且是敬礼了。这段视频大家如果刷抖音的话经常可以刷到啊，就是 面对那个摄影镜头，对吧，然后背后的人拍拍他肩膀说好了进去了。
是，
嗯
啊，包括那个电影当中陈桂林表现得非常的有礼貌很斯文啊，比如说他最后主动向陈辉要求他过来把自己逮捕嘛，
嗯，
然后逮捕之前他会对他的这个人质说一声谢谢，说最后刘焕荣也会向远方就在他临行之前行一个举手礼，谢谢各位，然后说什么坦然的进入这个刑场。
对，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个细节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帮刘焕荣洗白，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人他身上的这种传奇性之所以是怎么来的确实很有意思，就是他这种佛魔二重性啊，这个人做人做事一方面非常的疯批，非常的狡黠，非常的疯狂，但另外一方面他有些行为或者有些言论还是蛮符合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的，比如说大孝子，你看电影里面有表现，只是电影里面不是表现对妈妈，是对奶奶，对吧，陈桂林对奶奶啊，包括这种救风尘，对吧，表示要救助雏妓，表示非常反感这种对这种少女的这种伤害啊，包括要做慈善捐款啊，包括结尾的时候表现出的这种悔改之意，所以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就让刘焕荣成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非常喜欢取材，在台湾社会也非常广泛流传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及带来了后续的各种各样的他的传说的这种变形。
对，其实这类人就是典型的那种所谓就武松式的人物，对吧，你说他们干完这些大案之后是完全可以想象，对吧，涂着人血在墙上写下一行字，对吧，杀人者打虎武松。
对，而且 正如电影里面所表现的那样，就刘焕荣这个人对自己的这种社会的名誉度有极高的追求，就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图虚名的人。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他最后这些表现出来的这种善意的或者说佛性的这一面，你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自我作秀。
对
啊，人要死了留个好名声，
人死留名。而且主要是他86年被捕之后一直到93年对吧，真正的被实施枪决，中间七年的一个时间，其实你可以看到大量的为各种社会问题去发声，包括跟各地的人去进行通信。
嗯，
你当然可以讲这个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多变化或者知道悔改，但另一方面其实你也可以认为他是有意识的在塑造自己的这个历史形象。
哎，就是打造人设嘛，反正已经被抓了，这条命是不要想保留了，就留个好名声吧。
嗯，
所以我们前面聊到这个台湾的这些悍匪，这些暴力犯罪分子为什么那么出名，为什么那么有传奇性呢？他其实跟官方所公布的这个排行榜的存在还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就是这个排行榜其实你说是警醒社会公众吧，它其实也起到了帮他们扩大宣传甚至让他们成为都市传说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就前面提到像刘焕荣他自己在监狱里面就写过类似的文章去批评这个所谓的十大枪击要犯的这个排行榜。他认为很多罪犯说白了就是他的犯的事儿也不大，或者说呢他可能也内心未必不想去自首，但是因为媒体大肆的宣传这个十大枪击要犯排行榜，就把他们好像当成明星来进行一个追踪一样，使得这些枪击要犯反而到后期的话是一路扩大自己的这个犯罪行为，有的是那种可能是因为虚荣的目的，有的是因为要面子对吧，怕自首了被道上的人瞧不起。所以刘焕荣是有这样的一个批评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妙。也就是说周处除三害里面阮经天演的这个陈桂林的整个的一个出发点对吧，我就是好像是一个虚荣心，我要当榜一大哥对吧，结果发现我是榜三，那我就要把榜一榜二干了。这东西就是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小说化，但是如果还原到历史里面它是个真实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所以这就造成了，当然不能说是唯一的原因啊，就是在整个80年代以来台湾我们去看这个社会案件当中出现了非常大的用黑道的话说江湖猛人，用我们普通的看法就是一些非常性情残暴的悍匪，手上人命累累。这个其实跟香港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虽然经常说港台好像黑社会都很猖獗，但是我们去看香港历史上的这些悍匪，做大事儿的有对吧，然后绑票勒索大钱的有，你说真正像台湾这批包括像刘焕荣也好，包括什么徐武清包括像什么林来福这样的杨双武这样的一些疯狗型的杀手对吧，身上杀了几十个人的这样的一些真正的亡命之徒，其实香港没有那么的多，反倒是台湾在八十年代集中出现。其实这里面就有整个的社会舆论，包括当时的一些电视报纸媒体发达，它推波助澜的一个因素。
对，把他们一个个都变得传奇英雄化了。那就回到这个电影里面啊，电影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啊，我也想跟各位聊一聊啊，正好陈老板也非常感兴趣，就是所谓的那种关公崇拜的这个黑帮文化哈。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陈桂林为什么决定去自首啊，他当时去做了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是所谓的叫请圣杯的仪式。这个请圣杯呢它其实是有讲究的，它这个圣杯呢是用竹子或者木头做的，是两片新月形的配对的这样的一个器具，然后请圣杯呢就向关公拜一拜，然后往抛掷到地上，如果是一面突出呢一面平面呢，这个就是圣杯，就意思是神是赞成你的啊。如果两面都是平面呢，这个叫孝杯，就是神意还没有决定你要再次请示。
嗯
啊，如果两面都是突出呢，这个是阴杯，那就说这个事儿是不可以做的。那这个电影里面比较有这个戏剧性的色彩的就是陈桂林连续请了9次圣杯，
这概率实在太低了
啊，这在概率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一段是真正的超现实
啊，包括后面他从棺材里面爬出来也很超现实，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导演有很多恶趣味在里面。
对，
或者说黑色幽默吧，就相当于当时这个关圣帝君是摁头让陈桂林去自首，就他是不想自首，但是他连请九次啊，都是圣杯，都是关圣帝君让他去自首，他最后还是去了。那去了在现场就发现他根本不算什么。
对，你要想当年那个在沈阳对吧，奉天老虎厅里面，这个张学良决定要枪毙杨长对吧，枪毙杨雨婷常荫槐也就抛了两次硬币，他这请了九次。
对，那么为什么这个关圣帝君在这边如此之重要呢？就牵涉到一个港台地区的黑帮里面的关公崇拜文化。可以讲两个要点啊。第一个，这种崇拜是怎么来的。台湾地区的关公崇拜呢其实是从福建传过去的，今天福建东山有这个关帝文化，有很多人类学家做了研究，那么当地的这个关公文化它跟台湾地区的这种关公文化是有直接的这种关联性的。 但是他到了台湾本土之后呢，又有一些发展，他是跟台湾本土的宗教之间经过了一些改造的，就台湾的本土宗教把关公改造成了一个类似于海上保护神这样的作用、因为台湾、我们都知道它四周都环海嘛，它有很多海上的活动要进行，要有这样一个武力强大，而且关公在历史上又是擅长水师作战、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来保护大家，
水淹七军
对对，包括他还在台湾被改造成一个五财神啊，当然这个早在东南地区福建广东这边都有这种传统了哈。台湾地区比较特殊，它是一个海上保护神啊。那具体到黑帮里面呢，那就很有意思，其实台湾的警察，那当然香港也一样，港台的警察和黑帮都拜关公啊，但他们拜的关公不一样，他们有个讲究，就黑帮拜的关公叫绿鞋关公或者叫草鞋关公啊，他体现的是那个关公身上侠的那一面，
刘备收编他之前的关羽。
对，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史书上的记载说那个时候关公是游侠，我想这不就黑社会吗？
他就是杀了人才逃出来的吗？
对，逃出来的啊。然后警察拜的关公呢是所谓的这种红鞋关公，这个红鞋就是官靴，就象征着关羽的官方的身份，就是那种非常的忠义的这样的或者说非常道义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那个台湾的黑帮对关公崇拜到什么地步、前面陈老板聊到的这个竹联帮的大佬陈其礼，陈其礼这个人非常有趣，他后来啊，就他成为大佬之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公开宣扬，他说你们不要老是想象我是什么家教不严才走上黑帮的道路，我恰恰是家教太严，我受不了，我叛逆才走上这个道路。他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他爸从小就让他读这种传统经典，就是陈其礼非常的抗拒，其实这种东西其实对陈其礼的内在的人格没有什么影响啊，但是培养了陈其礼身上很多这种外在的表现出来的气质和趣味啊，他的趣味很多时候是蛮知识分子化的，喜欢搞点我们传统印象中文人才会搞的东西。
嗯，
啊，像陈其礼啊，他作为一个黑帮的狠人，他家里面就是供奉两样东西的，一个就是他父亲的神位啊，另外一个就是关公。然后四海帮这个就很好玩，他们是打造了一批关公的金牌，就都是由黄金来打造的，然后是他们帮中的要人来持有的，又被称作叫四海信物啊，就会体现出这些大佬在帮内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然后非常好玩的是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这个侯友谊啊，他也很崇拜关公啊，他家里面有很多关公的木雕啊，他是个这种关公文化制品的一个专业的收藏家，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对警察来讲关公是他们的这种守护神，那么对黑帮来讲关公是他们的这种内部的组织文化的这个凝结的纽带啊，关公对他们双方的这个作用和意义是不一样的。
而且今天关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大中华世界对吧，普世性的这样的一个神奇。前些年你们应该上海书评也采访过那荷兰的汉学家
田海，
田海对，他写过一本就是关于关公他的这个神学角度的一个研究对吧，是如何从当年可能从中古时代其实是一个民间的凶神对吧，大家认为他是横死的，是死于非命对吧，就是给他拜拜然后说你别害人，到后来演变成一个所谓他进入到跟关公岳飞合称对吧，关岳他成为一个中华民族这种忠义的一个象征，这中间其实发生了非常多的这种从历史社会角度的一个变化。
对，关公的这种形象转变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节点在于说盐，在于说山西的盐商，因为关公的老家是谢县，
对，
而谢池是产盐的一个地方，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说，就是这个盐池产盐不够，据说是有蚩尤这个凶神在那边作乱啊，然后当地的这个人们就通过请神做法把关老爷请出来斩杀蚩尤，然后保持了当地的这个盐的产量，那么就形成了关公可以帮大家这个消除这种凶恶，然后让大家这个广进财源的这样一个形象，然后这个山西的盐商就把这种关公的形象朝着全国做了普及。
哎，听起来也是个以暴制暴的故事
啊对，是以暴制暴，
有个凶神捣乱，我请另一尊凶神来把你打掉
啊，然后这样关公的形象就变得正面化了嘛，就变成了所谓的五财神。所以根据渡边浩先生的这个考证，关公这个形象产生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就是这个盐商的作用以及他跟这个盐的这样一种经济产物之间的关联，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就是宋朝，因为宋朝是偏安南方嘛，军事上就比较弱小，那正所谓缺什么就喊什么，关公信仰是在宋朝之后开始强大，而且宋朝理学比较发达，他也确定了这个关公所谓的蜀是这种中华历史正统，那关公作为蜀国的大将，那自然在讲究正统的宋朝这个形象就得到了确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又来到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台湾地区是有特殊性的，因为台湾地区本身民间宗教信仰就纷繁复杂，他们有这种东南地区的妈祖文化，观音崇拜，还有各种各样的无声老母的崇拜，佛教的信仰，道教的信仰，那么关公的信仰通过福建传递到了台湾地区之后，就经过了本土的改造， 于是就深深的渗透到了这种不管是黑道的这个帮派还是白道的警察的组织文化当中。
嗯，而且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的上层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啊，从那个南京政府建立开始，他其实在官方意识层面上宣传更多是岳飞。你看岳飞剑对吧，金钟岳飞，然后这些所谓的这些岳飞的这个图腾标志其实大量存在，关公反而是一个他们底层的这群人更喜欢用的，包括可能戴笠也更喜欢用，也会把这个关岳一起来用。
嗯，其实用田海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经典的误会，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岳飞是属于比较上层的，关公是属于比较民间的。田海先生说不对，关公是属于所有人的就是从官方到民间，从上层的精英到底层的平民都崇拜关公。像台湾还有所谓的五恩主崇拜，
嗯，
那五恩主就是关圣帝君，就是关恩主啊，关公、岳恩主岳飞，还有吕恩主吕洞宾，还有王恩主王善，就是所谓的王灵官，大家读过这个《封神演义》的都知道。
对，
还有就是那个张丹啊，张恩主。那这个五恩主其实也是台湾的民间信仰，而关公在里面是占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作用的。
台湾的这种民间信仰、民间神奇的复杂程度，真的是就外人一时半会很难分得清啊，要做大量的一个研究熟悉才行。不过这个也导出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看到现当代好像台湾它的这种民间崇拜信仰的体系非常复杂，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信仰，还有很多可能是经济腾飞以来的一些新兴信仰。这个其实也跟这部电影《周处除三害》最后也是最精彩的一个篇章，就是在澎湖的这个身心灵这一段，对吧，林陆河这样的一个邪教教主的这个故事是有直接相关性的，你能来聊一聊吗？
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一聊就刹不住了啊！本来想跟各位同时聊一下台湾的黑帮与邪教问题，但现在看来可能邪教只能稍微点一点啊。希望接下来有机会我们重点展开一下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这个邪教的这个发展啊，它既有这种全球的一个普遍的趋势，也有台湾本岛的一个特性啊。那么本岛的特性前面其实已经聊了蛮多了，不管是外来的移民把大陆的很多信仰带到台湾，还是台湾本身由于日本的统治、国民党的统治和之前的这种发展，它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这样一个缝合怪的形式。那么这个全球的普遍趋势是什么呢？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二战之后伴随这个全球的这种经济的腾飞，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新兴宗教的这个兴盛。因为过去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叫所谓的现代化导致世俗化的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伴随现代化的这个发展啊，科学理性是在不断的深入人心的，这样一来大家就会越来越不相信宗教。可是事实证明啊，就二战之后的事实证明，随着各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到了六七十年代之后，宗教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那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让大家原子化的过程，就每个人离开了本乡本土，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亲人和朋友。比如像在日本啊，你一个小镇青年从乡下进到东京来打工，进到工厂里面，身边都是陌生人，那你会感到非常的孤独寂寞，然后无所依靠。那这个时候宗教就可以很好的起到去慰藉这些原子化和个体化的状态当中的人的心灵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其实台湾本身这个宗教的发展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政治逻辑，或者有这样的一个组织逻辑在里面的啊，只是它跟其他地方，比如像美国是六七十年代到了这样一个顶峰，日本也差不多，日本战后经济开始腾飞嘛，五六十年代开始有一个雏形，到六十年代这个新兴宗教达到顶峰。那么台湾的这个新兴宗教是从八九十年代开始，那这八九十年代呢，它一方面这个我们知道这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嘛，那么台湾在蒋经国的这样一种政治强人的威权政治模式之下，经济是高速发展，但是威权政治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打压这种宗教啊，因为避免形成一种过于强大的势力威胁到这个政权的统治。那这个跟韩国也很像，韩国在朴正熙的这种强人政治的统治之下，他也是采取这样一个模式啊，
崔泰民。
对，东亚其实是有这种发展的共性在里面的。那么可是到了我们前面聊到的台湾解除戒严啊，包括到了李登辉后面上台之后，相当于是全面放开，甚至是有意识的纵容，那么台湾的这个新兴宗教一下子就可以说是不好说是百花齐放，应该说是样态纷繁复杂。
对，其实对于那些前苏联的，就是包括东欧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后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而且他们是完全经历了无神论以后，甚至你会发现有一种反噬性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大普及。
对，那么我们当然不能说台湾这种新兴的宗教都是邪教啊，这个是不负责任的，但应该说伴随这个发展趋势，邪教一定是在其中会冒出来，而且会形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危害。像这个电影为什么它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爽感，或者让大家觉得好开心啊，就看到这个陈桂林这样惩处恶人，其实也跟台湾地区的这个新兴宗教当中这种邪教势力做大，
而且对民众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是有直接关联的。所以导演拍这个片子也可以说回应到了这种社会民众的需求。像前面陈老板提到的这个澎湖的这个案件啊，我其实一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觉得很点，因为它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就邪教诈骗，
嗯，
然后澎湖地区啊，然后还有抽鞭子治病，
对，
这个就其实直接跟1990年代的这个澎湖的这个叫苏春干的这个神坛杀人案是有关联性的。
对，因为苏春干那个事件当时的这个主角是一个女性的一个是个神婆嘛，所以我自己后来看了一些材料啊，我觉得好像就是导演在拍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也是大量的进行缝合。
对，他还把其他的很多社会事件也放进来。
对，故事应该都是取材于九把刀的那个小说里面写的。
对，九把刀是写过这个的，
九把刀也是通过各种社会案件里面来，所以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对吧？所以可以看到像同一个教主身上，我觉得他背后可能折射了不只是某一个，对吧，这样的一个神棍的特质，他可能糅合了若干个这二三十年以来的历史事件，然后中间提取一些元素，包括什么覆土黑水啊，然后拿肿瘤做幌子，对，这完全就是那个九把刀小说里面的事情。然后发生在澎湖这种，很容易让人直接想起这个苏春干当时在澎湖去诈骗这些村民，最后把尸体藏在那个神坛里面这样的一些行为。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好像神棍在台湾电影当中经常以这种反面的形象出现，可以看得出文艺界对他们好像是有一批厌恶，甚至认为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当年麦当雄拍黑金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就是教主，也是一个搞灵修的这样的一个人，每次去见那个侯部长，就李立群演的那个角色，政治人物，去跟他汇报的时候要找他说，侯部长有个急事要找你。侯部长告诉他说，你不是在哪儿哪儿哪儿吗？你怎么过来了？然后他突然说，我是用我的分身来的。
对，像台湾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嘛，也很知名，就叫咒嘛。
嗯，
它其实也是取材自这个台湾的这个邪教事件。我个人的一个观察是，台湾的这个邪教发展到现在啊，它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会广泛的去吸纳台湾的各种各样的它可以吸纳的东西。比如说有很多这种它原本就有的道教的东西，佛教的东西，包括有来自欧美的就是60-70年代这种嬉皮士运动，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反现代化的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讲究这种对身心的修养的东西，对吧？就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仪式也好，冥想也好，来提升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所谓的 inner peace 啊，他要借鉴这种东西。然后他还借鉴到很多基督教的东西，甚至来自印度的东南亚的东西。
对，
还有利用到新兴的这种科技的手段，互联网的手段来进行广泛的宣传。包括我们这次看完这个电影都表示说，电影里面那个歌曲很洗脑，
而且他那个歌曲的演出方式，因为我在 B 站看到一些就是音乐区的编曲区的 UP 主在分析这首歌，就说这首歌是典型的福音歌曲的那种创作方式。
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对吧？我当年大学生的时候去到广东去那个石室大教堂，正好那周末在那唱诗班，我在那个教堂里面，我是一个完全不信基督的人，但是我突然就热泪盈眶，
就依然被感动啊。这个其实就牵涉到一个传教的技术的问题啊。像那个宗教的音乐为什么经常喜欢使用这个管风琴这种乐器，因为它可以在第一时间直接诉诸你的生理感受，给你造成最强的身心震撼啊。如果说刚刚陈老板讲的简简单单的一个唱诗班就能让你感动的热泪盈眶，那基本上普通的老百姓面对那种庞然大物的管风琴做出的轰鸣一般的潮水一般的宗教音乐，那只会想当场跪下，就有一种神迹降临的感觉，
感觉心在颤动。
对，就是那种感觉。那台湾的新兴宗教他们就非常擅长利用这个东西，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叫少龙的教主，其实也是常见的邪教的套路，宣扬自己可以治病，他是说自己是天界最高之神，然后完了之后就去猥亵这个女性众，然后去骗他们的钱。那当然他还宣扬他可以治病，他就很喜欢使用歌曲，他还发行了他的唱片。我看到有张图片说他发行的唱片已经到第16集了，而且他是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演唱，说还圈粉无数，他的这个歌迷你也可以说他的信徒还帮他集资，在台北这个租金最贵的东区开了一个唱片行，就里面只卖他的这个唱片，叫少龙唱片专卖店，就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观察这个台湾的这个新兴宗教啊，很多时候它怎么讲，在发展的初期呢，它确实是能够填补到很多这种民众的这种需求啊，不管是这种心灵层面的这种空虚，还是身体层面的痛苦。因为一般就是他说要么让你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要么能够治愈你身体的病痛啊。包括前面陈老板提到的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福音歌曲啊，它里面的概念也是直接从基督教那边拿过来的。这个所谓的新造的人，其实就基督教里面强调说你要对内心进行这种反思和接受这种洗礼 啊，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好多做这个评断啊，因为我这次看到电影出来之后，有很多有基督教的正信的人是非常不满的，
嗯，
啊，他说你们不要把这种所谓的身心灵这种灵修的东西跟我们基督教混为一谈。
而且也要强调一下，即便是这些新兴宗教里面，其实真正属于我们严格定义的邪教的也是极少数。
对，
我们通常对邪教的一个定义，这 就是一个准犯罪组织，对吧？以谋财害命，最后敛财为手段，
它是有明确的这种定性在那边的。
对，但其实大量的新兴宗教，你可以说它的内容很荒诞，或者说它倡导迷信，或者说它确实在中间有一些敛财，但是真正的那种电影当中那种，对吧，就是拿人命不当回事，或者就直接让教众福音于自己，然后像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邪教故事当中，大卫圣殿教，对吧，那些所谓的奥姆真理教那种去践踏生命的这样的一些极端邪教，其实还是比较少数的。大量的新兴宗教也不能直接去套用这样的一个粗暴的看法。
这个就还是贴合到我前面跟大家讲的，这是跟二战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这种反现代化的运动，或者说反现代性的运动是有关系的。比如在欧美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六七十年代，比如说嬉皮士运动当中，大家会在一起会高唱这种反战歌曲，然后那个时候还有灵修，还有冥想，还有瑜伽运动。这些其实一方面可以说它是一种对社会或者对体制的这样一种反抗，但一方面它甚至是一种时尚。比如说像身心灵，在台湾地区一开始有很多名人，文艺界的娱乐界的都有，他们会非常的提倡这个东西。像胡因梦，就著名的台湾演员啊，他就是在台湾地区就著名的身心灵的导师，他会强调说这种东西对他获得内心的平静，让他的身体感到舒服是有帮助作用的。对待这种东西，我的态度是你可以不信，但是你去反对他似乎也没有必要。但是呢，只能说如果在台湾地区的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的状况之下，结合到我们前面聊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纷繁复杂的台湾的本土宗教，那伴随这个长期的发展的过程，那么邪教冒出来，这是一个必然的难以避免的事情。
对，而且在整个大中华世界，我觉得有一点可以来提一下，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过去啊，其实像这种所谓的新兴宗教或者带有暴力倾向的这样的一些极端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对吧？从北魏大乘教起义，一直到后来的白莲教，对吧？一直到清代、近代都广泛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有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个就发生在1980年到1990年代初期的一个转变，就是过去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宗教，因为这些新兴宗教总要去傍一个大腿，对吧？他的很多教义他也没法完全原生出来，他一定要去抄这些传统的古老宗教。中国历史上大量其实抄的是佛教，所以就是所谓的弥勒宗嘛，然后像白莲教，对吧？他所谓的白莲诸教就是一个复佛的系统，所以佛教徒可能有的会很讨厌他们，因为他大量搬运一些佛教的一些理念概念服务于自己的一些政治目的。但是到90年代以后，你就会发现好像整个大中华世界里面这种复佛的一个宗教慢慢在衰落，复基督的宗教在全面的兴起。就是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看的很多新闻啊，里面的那些教义是不是跟基督教更接近一点，包括这部电影当中，对吧，出现的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们的服装角色也都是有典型的所谓的复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色彩。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整个20世纪末算是大中华世界吧，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新兴宗教它的一个变化，它的基本盘从复佛诸教变成了这个基督诸教。
对，那么台湾地区呢还有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当然没有办法展开啊，只能简单的一提。一个就是日据时期日本的神道教对台湾本土的影响，其实这个跟我前面聊这个台湾的黑帮受到日据时期的影响背后的逻辑是差不多的，就一方面是打压本土的宗教，一方面是带来了一些这种后续的发展的影响。就日本的神道教其实他来到这个台湾本土之后，对台湾的本土宗教的这种碾压或者说打压是非常之厉害的，但这种打压也引发了这个台湾的本土的这个教众的激烈的反抗。后来日本一看，哎，这个样子好像不太好啊，他们就在这方面一方面放松了打压，一方面是集中进行改造，他会把台湾的本土的佛教改造成跟日本的佛教那个形态比较接近的一种宗教信仰，然后呢会尝试进行更多的引导而不是采取暴力的打压。
嗯，
所以在日本结束了他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之后呢，因为他们时间还蛮久的啊，50年之久，那你会发现后续的这种台湾本土宗教的发展啊，就难以避免的受到了这种日据时期的影响。而国民党呢，他们撤退到台湾地区的时候又把大陆的宗教带到了台湾，
嗯
啊，就由此衍生出来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
啊，像这一贯道在大陆就已经是被几乎消灭掉的一个宗教，结果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啊。
一贯道算是民国时代声势最宏大的新兴宗教，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你纯从一个第三方的态度去看它，它在民国时代的崛起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件。
对，
从组织的层面，对吧，从管理的层面，但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当然在40年代末，对吧，50年代初秋风扫落叶，在大陆基本上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 后来随着那个应该是一贯道教主的那个遗孀，他的第二任太太孙素贞，对吧？一代奇女子孙素贞在50年逃到香港之后，居然还报名参加了一个华侨回国的一个旅行团，重新回到华东地区，对吧？又见了很多的一贯道道徒，之后再从容的去到香港，最后又辗转去到台湾，最后由他开枝散叶，又发展起来了今天的台湾一贯道。
对，而且国民党还把大陆的道教的教主也带到了这个台湾地区，
龙虎山张天师吗？
张天师。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观察台湾的黑帮也好，是台湾的宗教也好，觉得我们要保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或者说有一个多角度的视角，你从单一的角度来对它进行观察和解释肯定是不够的啊，因为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头我跟陈老板说起的那样，就台湾的这种黑帮、台湾的宗教，包括更上层的台湾的这个政治的架构，这个形成是非常复杂的。当然我们像今天这样去对它做一个条分缕析的梳理也是很有乐趣的事情。
因为你直接去对比的话，日本很典型的，对吧？也有黑社会，也有政府，也有民众，但是日本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关系，对吧？黑社会怕政府，政府怕民众，民众怕黑社会。但是台湾不一样啊，台湾是黑社会直接去从政，至少在90年代，所以这最后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直到今天还在被讨论。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话题并不完全只是一种江湖上的译文啊，它其实对于我们去如何理解台湾的政治，包括无论是它的一个选举政治，还是它的一个地方上的这些乡镇政治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未来，我觉得这也是个机缘吧，正好有周处除三害这样的一部电影，对吧？勾连起来了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想法来录这么一期，我们之后可以在互助回友里面甚至单开一个系列，好好来聊一聊，对吧？梳理一下台湾的整个的这个地下势力和这个地上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网络。而且最近这些年台湾的这个情治部门的过去的长官们出了不少回忆录，包括像陈其礼、吴敦这批人，对吧？那陈其礼当然已经去世了，还有很多人他们过去其实提供了大量的这些资料信息，我们都可以汇总过来。我觉得关于这部分的很多的一些现实材料，我们在播客里面去进行系统性的聊一聊分析还是很有意义的。
对，那这边最后也跟大家挖几个坑啊，一个就是前面陈老板讲到的这个九十年代的台湾的这种地下政治和地上政治的关系，我们后续或许可以开一个专辑，我都已经想好了，可以纳入我们的我和陈老板这个国民党宇宙的这个系列，
是
包括讲到的大量的台湾的情治人员的他们的相关的材料，我们对他做个梳理和解读。
蒋经国时代的这些，
对，这个我们也可以做后续，不管是我和陈老板或者沙老师，我相信可以聊的话题还有很多，也敬请各位听友期待，多多支持。
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阿亮来到忽左忽右，对吧？我们又聊了，开了一个新坑，对吧？希望这个坑是很快能够填上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拜拜。